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今天我们要继续学习马太福音14章，耶稣行走在海面上，看到30节啊，只因见风甚大，就害怕将要沉下去。哎，这说明彼得已经走了好几步呢。
嗯，没错，走了几步之后呢，圣经就包括其他那个另外三卷福音书的记载也讲得很清楚。所以我就说哈，有时候圣经留下这些场景哈，或是有时候刚刚我们讲那他为什么要下去，好像这是个谜哈。
嗯，
有时候圣经留下这个是让我们在思想了之后，好像透过这些，当我们将自己带入了之后，就突然觉得在讲的，哎，这不就是也是我吗？
嗯嗯，
换成是我的话，其实这就是人呐、啊。我们有顺服，我们有信心，但是什么？我们的顺服跟信心真的并不伟大。
嗯，
我们的顺服跟信心也常常是什么？是跟着我们的软弱一起在角力的。
是，
所以换句话说，真正使我们就是能够得救的，使我们能够蒙受神恩典拯救的，不要好像常常，因为我知道的确我们常常也想啊，因为信心，因为信心。可是坦白讲，在信心之前呢，别忘了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神以恩典拯救了，接纳了，甚至拖住了我们那个实在不怎么样的信心。
实在不怎么样的信心也被神所拖住啊，也是被神所珍视的。
对，就好像有时候你看，你用那个父母亲跟小孩来比喻，我相信就是很清楚、嗯、有时候那个小孩有没有，当他讲说爸爸妈妈你相信我能办到，特别那小小孩有没有，
嗯，
他相信我能办到什么什么之类，爸爸妈妈有时候不是会说是的是的是的，哎呀你看你好棒，只要你相信我的宝贝就能够做到。难道真的是那个小孩的信心有这么大，他能力有那么强吗？不是的，是他爸妈的爱有那么大，是他爸妈的爱的能力有那么强。
嗯，或者说是爸妈知道你有这份心，我就很满足了、嗯、就已经足够讨爸妈的喜悦了。
没错，而且他也知道什么，爸妈也知道孩子需要这份信心被鼓励。
Amen，
需要这份信心被支持。
是，然后我们就在这里看到彼得做了一个最有力也最短的祷告，而这个祷告也是我想我们大家都可以学习，在任何一个危急的时候学习的，主啊救我。
没错，而且这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是什么？真的，上帝不用听你在困难当中好像一定要长篇大论或是要怎么样，
嗯，
就单单的一句主啊救我，他听见，他知道、
Amen、
而且他必伸手。
阿们。是的，所以31节耶稣赶紧伸手拉住他。
没错，然后你也会发现耶稣带门徒哈、啊，是先救援，先拉住，先怜悯，
嗯，
然后等到门徒们被拯救被安慰被怜悯了，然后再告诉他们，教训他们说，那当初你为什么在那里跌倒了。
嗯，是，
所以他后面说，你这小信的人为什么疑惑呢？这里的疑惑在原文的意思哈，是分心的意思。
嗯嗯，非常贴切、嗯、确实彼得分心了、嗯、因为看了环境。
对，所以这个也就是我们常常就听到很多牧者传道嘛，用这个来提醒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我们的本性，我们会向神描述我们遭遇的困难有多大，有时候在描述的过程里面讲到一个地步呢，我们都不相信神还在这里。但是耶稣在这里告诉彼得的是，不要分心，我在这里。所以你要做的其实本来应该是什么？你应该是向环境宣告耶稣有多大。
阿们，阿们。是的，
对呀、啊，而且你的主都已经从海面上在狂风暴雨中向你走过来了，也向你吩咐了你来吧。他已经真的在水面上也走了2-3步，但他一旦分心了，他就觉得自己绝望了，
嗯，
要死了，困难忧虑一下子什么就掩盖过他了。
哎，太真实了，这岂不就是我们吗？
是不是？
嗯，
所以这个真的就是，哎，有时候看经文真的看到里面说，好像不是我们是上帝好在批判，
对，
而是看他们就是看到其实是我们自己信仰的故事。
没错。哎，不过进到今天我自己在读到就刚刚你说那句耶稣说的，你这小信的人呐、啊，为什么疑惑呢？其实我从这儿啊，我觉得这里面耶稣的情感也带着慈爱。
嗯，
就是哎呀，傻孩子，你这小信的人啊，你要是不分心的话，你看你就能走到我这儿来了，就是还是带着一点怜悯关爱，
是不是？
当然也有还是会指出问题的那种 责备吧，但是我觉得里面还是带着很多的爱在里面的，至少我这一次读的时候、嗯、我有这种感受。
对啊，那听你这样讲哈，我觉得这也提醒我，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在表达我们关心跟关切的时候，可能就是说也可以从耶稣这边得到一个蛮好的一个教导吧。
嗯，
很多时候我们表达关心跟关切呢，至少我自己吧哈，可能第一个反应就是什么，就是先责备你为什么这么不小心呢、
嗯、
你为什么不注意呢，哎呀你怎么捅这么大篓子嘛哈，怎么样怎么样。但是耶稣给我们的就像你刚才讲到，就是说他还是会指出那个问题，
嗯，
他还是会点出就是不足的地方，他不会为了这样就好像说姑息或隐瞒，但是他在提醒的之前他是先已经给出了愿意帮助的手。
没错，
我觉得这个是我们很多时候在我们想要向别人表达关怀跟关爱的时候，效法耶稣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智慧。
嗯，
你先伸出那个帮助的手，然后再告诉对方在这件事情上面你看见了什么，可能是需要被提醒的。
阿们，因为那一个伸手拉住他实际上是让对方感觉到被接住，不论是自己的情况被接住还是自己的情绪被接住，他都能感觉到自己是被接纳的，被帮助到的。那你之后再指出问题的时候、嗯、他也是容易接受的。
嗯哼，
好，进到我们再接着往后看。所以他们就上了船、嗯、风就住了。这也让我想起就耶稣在船上睡着，然后起大风浪，然后耶稣一命令、嗯、风浪就止住了。所以也看到他是创造和掌管风浪的主。而在船上的人、嗯、就他这些门徒都拜他说，你真是神的儿子了。这又是再一次的神迹，让众人能够见到耶稣、嗯、他是真神。
没错，我们也会看到一些查经书哈，会有圣经学在那边提醒，就说但是这时候他们虽然说出了这么一句话，但是他们对耶稣真实的那个神性的认识可能还不一定那么的清楚跟完全。
嗯，
但不论如何，就是这一件事加上前面这个就是说五饼二鱼的神迹嘛、
嗯、
所以门徒们对于耶稣的身上有神特别的作为跟同在呢，这件事情呢也是越来越相信了，越来越笃定了、
啊、
以至于在后面呢马太还接着其实补述了一个神迹是什么呢，就我们看到34节到36节嘛、
嗯、
就说他们过了海，然后来到了一个叫格尼撒勒的地方，然后那里的人哎，很有意思嘛，认出来是耶稣，不用去宣传，不用去说、
嗯、
他们一看见这一群人，从海面过来这一群人，坐船过来这一群人，他们就认出了他们当中的那位夫子是一位能行神迹的属神的人。
嗯，
所以这里也间接就是马太透过这样的记载哈，也间接的似乎要让读者们知道，换句话说他前面不是还记载嘛，就是门徒们已经就说啊、哦、拜在耶稣面前嘛哈，说他真是神的儿子。而他接下来的记载呢，也让人们看见呢这一个对于耶稣的身上有神特别的作为跟同在的这一个事实哈，不再只是施洗约翰，不再只是少数的人，不再只是跟随过耶稣的门徒，而是包含越来越多的群众开始认为这一个人是不一样的。因为你看他那个36节那边的形容什么、
嗯、
他说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衣裳的穗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摸着的人就都好了。这个不稀奇，稀奇的是在前面那一段。因为在当时的那个文化里面哈，即使一个先知比方像施洗约翰嘛，再被看重再怎么样的话，人们都还觉得一个先知能够靠着神的能力医治人释放人赶鬼的话，都好像还要比方说要做一些特别的事情，比方说他要接近这个病人啦哈，要跟这个病人说话啦，或者是要把这个先知请到家里面去啦，他才能够做些什么。
嗯，
但是现在呢他们甚至认为不需要耶稣向他们说话，
嗯，
只要什么这个人身上蛮有能力，我只要能摸到他就好了。马太透过这个记载也象征什么，就说耶稣透过他的传道医病赶鬼，其实在他这个短短的3年半的服事里面，他的影响力是爆炸性的展开的。因为只要人们不是眼睛瞎了，只要有耳朵可以听，有眼睛可以看，然后只要他心中是向着耶稣是打开的话，一定能够看得出来这个人的身上是不一样的。
阿们。是，我刚刚看到那个摸他衣裳穗子，我在想说他们是因为听过治好血漏妇人的神迹之后知道的这个所谓的方法吗？后来我想不是，是因为他们越来越认识耶稣，或者越来越听到更多的神迹的时候，人们心里自然流露出来一种信心的表现。
阿们。
所以今天当我们一起再一次学习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学习圣经的时候，我们也盼望我们透过这些神迹的记载，历史事件的重新的回顾，也能够不断的加深我们的信心，好让今天在我们的处境中 在我们的风浪中，我们也可以伸出那信心的手，靠着主不分心的也行走在我们的海浪之上。
阿们。
好，今天我们的分享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拜拜。
安静，让平安入我心，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风浪让我灵根坚定，在我身旁，你是风浪平息。安静，让平安入我心，深深知道你是我的神。心。